Just Pod。节目开头和大家说一下，《犯罪的世界史》系列的下半季终于上线了，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等多个播客平台都能找到。之前我和这个系列的主播，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陆大鹏，和他聊过魏玛时期的犯罪案件，还提到过德剧《巴比伦柏林》里面的这些原型人物和事件。那么其实在《犯罪的世界史》下半季里面，大鹏对于当时那集里提到的这些案子进行了更深度、更具体的剖析和还原，包括在魏玛德国时代的这些德国左右翼之间的暴力斗争啊，他们和纳粹的关系，以及之后甚至和东德史塔西之间的关联，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除了大鹏最熟悉的德国罪案故事以外，夏季我们其实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的全球罪案，以小见大，在每个案件背后都是近百年来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命运的大时代的变换。犯罪的世界史隆重推荐给各位。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我们来借着最近很受关注的一个韩国电影啊，首尔之春，来聊一聊这个韩国近代历史上的这个军政府时期。其实这个话题我自己都有点吃惊，对吧？忽左忽右居然一期都没聊过，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像我自己过去中学时代非常喜欢的一部韩国电影，那个马周街残酷史，全相与韩家人主演的，他其实讲的就是同一个时期的故事，不过他讲的是那种高中生的校园爱情，对吧？1979年军政府时代的这样的一个高中生们。那最近这部首尔之春呢，可以说它是非常的顶层视角啊，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已经通过不同的渠道看到这部电影了。这部电影在韩国看到有数据说已经有1300万人次的观影数量，非常庞大，因为要知道韩国总共也就5000万人口。他讲的这个故事严格来说其实讲的就是所谓的1979年，对吧？双十二政变，12月12号以全斗焕、卢泰愚为首的这样的一批军人，其实是一个下课上的军事政变。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人很熟悉的这个第五共和国，五共的这个序幕。所以先请两位啊，分别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看完这部首尔之春你们的一个整体的印象吧。要不刘仪先来。
说实话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片名起的不对呀。就是因为如果按照所谓的首尔之春这一场韩国寻求民主化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1980年春天开始的，就一直到全斗焕再度改宪，然后这个正式当选为总统为止。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首尔之春其实指的是双十二政变以后的事情
啊，就80年的春天。
对对对，其实是80年的春天的事情。因为你想啊，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也是从126所谓命运之日朴正熙之死到12月12号的不到两个月时间的事情嘛，冬天呀。
是
首尔之春，因为可能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所以第一个反应会是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名不副实，其次就是觉得看完整部电影的感受就是整个韩国电影界还是希望在那段历史里就找出一个所谓的大人物作为英雄，
章太炆。
对，当然就是在韩国过往的对这个民主化历史的叙事当中也有英雄，就是平民英雄嘛，就无论是这个出租车司机，那个1987那个历史到来那一天，就是这些，但是这些是就基于民众视角的，就等于说是一个英雄群像。但是呢，看这部电影的感受就是觉得韩国的电影还是千方百计的想从上层当中找出一个这么一个正面角色，让人觉得说啊，从朴正熙之死一直到全斗焕上台这段历史当中，就在韩国的军队里面，尤其是军队的上层当中，还是有好人，还是有正面人物。就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它也代表了就军队这个角色在韩国社会当中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面向。就我们一方面看到因为有南北分裂的存在，有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的存在，军队在韩国还是被认为承担了一个保护国民安全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是从二共开始，军队在韩国国内政治动荡当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又是比较负面的。 就是在这种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军队对于韩国国家安全的这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军队的这种过往的黑历史又不能不视而不见的情况下，就只能努力去找一找说军队上层也有好人，也不都是新军部或者朴正熙这样的人物。
嗯，
而且就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他选择了张太丸这样一个角色作为一个在从1026到1212之间的这段历史里的一个正面角色着重去塑造，就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其他一些人确实就不太好说。就像崔圭夏，就虽然他被认为是这个在军人发动的政变面前好像是处于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一方面他也是朴正熙一手提拔起来的，另一方面就是崔圭夏在1026事件之后的就他的一系列举动，包括他其实也有长期掌握政权的这样一种企图和野心在。另外一个就是郑升和，郑升和包括他后来写了回忆录嘛，就是描述他眼中的这个事件，这个回忆录也是这部电影的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郑升和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在朴正熙时代还是比较受到重用的军人，而且郑升和实际上在韩国的中央情报部跟保安司令部的长期的这种勾心斗角当中，他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的。所以就看来看去，如果非要在这一帮人里面，在政变的受害者里面找一个好人，找一个所谓的纯粹的背景不那么复杂的军人，可能也就只有这个张太丸了。
嗯，哎，沙老师。
嗯，前面刘毅讲的这一点的话我也很同意，因为我看完之后也发现他这个故事的话就基本上就是在全斗焕的新军部势力夺权成功之后就戛然而止了，他也没有再往下拍，也没有更往后的一个延伸。所以说这个片名本身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导演啊或者是那个制片方面他是考虑到一个历史语境当中的一个寓意在呢，还是有一些别的一些考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就觉得这个片子里本身的话，我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因为黄正敏之前他演的一些角色呢，就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知道吧？就是说是总觉得是有一种在演黑帮老大的感觉，知道吧？
对，
所以说，更何况这一次的这个片子的那个导演本人，他之前也是拍过一些黑帮题材的一些电影嘛，所以说以至于给我种感觉，就是拍的很像这种黑帮这种内部斗争的权力斗争的这种感觉，这种味道更重一点。
黑社会
这种感觉更重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本身其实尤其是对一些中国的观众，如果对这个历史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熟悉，或者是只言片语的知道一些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澄清的。因为这个片子本身还是做了非常多的改编，它跟实际历史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差距的。
嗯，实际当天晚上应该只有三个人就是死于这个兵变，
双方一共死了三个人，然后就是还有十几个人受伤大概。
但在电影里面就是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对，电影也就拍成226了，知道。
确实，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跟实际情况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差距的。而且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这个片子里面他一些相关的一些人名啊，他是做了一些艺术化的处理嘛，他不是用了那个原名嘛，也是避免很多这种麻烦。
如果全斗焕不是前两年去世了的话，我怀疑他可能会起诉这部电影的出品方。
对，另外有一点的话就是跟前面刘毅提的就我非常同意了，就说是他也是有一些刻意的就是把张太丸这样一个形象给凸显出来了。实际上面类似的操作我们之前看前几年的那一部南山的部长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的，那个金载圭就是把他列成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赋予了金载圭的这样一个非常莫名的刺杀行为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所以说这一点上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年部分韩国的影视制作者的他的一种情怀，似乎都是希望在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内部找出一个可以被值得正面化讨论的这样一个人物。在南山的部长里面选择的是那个金载圭，然后在这个片子里面选的是张太丸。但而且实际上面在这部片子之前我们都知道第五共和国有这样一部电视剧，在中国的互联网圈里面也是流传的非常广的嘛，就说有所谓的武学嘛。
嗯，
但是在第五共和国的这样一个电视剧在中国互联网流传的过程当中，张太丸的形象实际上面是有点被当作小丑一样的角色来出现的。 就是他非常著名的打那个电话嘛，啊，说你们这帮老家伙，我要把那个坦克车开过来，把你们全都压死了。非常著名的名台词和名场景，在中国的互联网这个圈子里面是被当做一个梗来，就说是传播的，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啊非常正面的英雄人物来进行歌颂或者是颂扬的。所以说，但是他的表现方式在首尔之春里面的话，就是跟在第五共和国里面的话差距就非常大。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似乎能看出。两代影视工作者他呈现1212这样一个事件过程中的一些视角上的这种差异。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因为看了首尔之春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接触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能够去看一看，或者听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事情，能够或许能够给你还原一些更多的一些历史细节，而不仅仅是这部电影呈现出了这样一个剧情。
对，第五共和国这部韩剧是2000几年拍的嘛，它算是20年前的作品。就是这些电影当中对于同一个事件的呈现，其实可以看得出不同代际对于那段故事的一个回溯的心态。然后两位都讲到这个章太丸这个角色怎么在这部剧里面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孤胆英雄啊，而且有点那种悲剧人物。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章太丸自己本身他的那个后来包括他整个家庭他的命运确实算是所有人里面比较惨的。另一个在于就是前面刘姨也提到了，就是章太丸自己他的那个回忆录，这几个人最后都写了回忆录，但是章太丸那个回忆录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更完整一点的，他就有点像那个前些年英国人拍那个斯大林之死，对吧？其实里面大量是依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来还原斯大林去世后那几天发生的故事。在这个电影当中看到各个时间点，这些点位其实应该是在章太丸的回忆录里面记录的稍微更详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电影本身它毕竟不是纪录片嘛，所以它在中间有一些夸大火爆的这些，我作为观众的话我都是可以接受，以及作为一部电影的话，首尔之春当然它的那个整个的节奏控制，对吧，剧本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还是非常出彩的。
嗯，顺着沙老师刚刚讲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再延伸一点，其实就说为什么这一代韩国电影人和上一代人对于从朴正熙时代到全斗焕时代这一系列事情的这种态度就不一样。其实我记得就是这个片子刚开拍的时候，我看了导演的一个访谈嘛，导演说其实他对那段事件，因为1979年这个双十二政变发生的时候他还很小，其实他不知道很多细节，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事件的认知有很大程度上是他成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重新去建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一代相对比较年轻的韩国人怎么看待他们自己的民主化转型。
嗯，
因为韩国民主化转型，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1987年最重要的那个阶段，你会发现就是它既不浪漫也没有英雄主义色彩，就是因为如果用那个亨廷顿分析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那个框架来看的话，就韩国的民主化转型是典型的权力转移，而不是革命式的权力置换。因为1987年就是卢泰愚交权，包括出台1987年宪法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伴随着很多非公开的朝野交易，包括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为了换取卢泰愚的和平过渡，给总统保留了很多的权力，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没有什么英雄主义色彩的，甚至可以说这个整个过程它的基调是灰色的，正邪黑白善恶是不分明的。所以就是在韩国民间是长期以来，尤其是文艺作品当中长期以来对这个1987年的这个民主化转型这个事情，所谓的87年体制是存在批判的。然后到了97年就是亚洲经济危机之后，韩国是为了摆脱困境，除了说特赦了全斗焕和卢泰愚以表示捐弃前嫌之外，其实还在 IMF 的压力之下，其实是采取了很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措施来刺激经济复苏。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造成韩国的很多大企业和财阀的势力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反而又有了进一步的回暖和上升的趋势，其实是呼应了朴正熙时代财阀实力的这个上升，这就是所谓的97年体制。
嗯，
所以就韩国民间对于87年体制和97年体制一直持一个批判的态度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今天整个韩国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面貌，很大程度上又是87年体制和97年体制所塑造的。我觉得就是这一代相对比较年轻的，没有在成年之后经历过转型期的这个韩国的这一批文艺工作者和电影人，其实是对于这种正邪善恶不分的状况，包括要被迫接受一个听起来既不浪漫也不完美的这种民主化的政治和经济转型这个面貌，他们的内心是有一种愤懑的，所以就需要通过文艺作品重新塑造关于韩国转型的故事，你可以说是他是在制造神话。而且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其实是在《武功》那个电视剧之后，过去十几年，你不能说他们的这种愤懑或者他们制造神话的这种努力完全是错的，因为在过去十几年，事实是韩国社会的，尤其是韩国政界的整个舆论氛围是非常保守化的。甚至于在朴槿惠的闺蜜干政门后来曝光的资料显示，韩国的中央情报部的后身就是安全企划部还曾经制定了应变计划，就说如果朴槿惠在国会的弹劾案过关，但是政府的其他部门和民间舆论不支持总统继续执政，那么要制定相应的应变方案，要出动军队继续维持朴槿惠政权的这个统治。这一系列事情曝光之后，就等于韩国的民间和文艺界会被发现，其实朴正熙时代、全斗焕时代的那些负面的政治遗产离今天并不遥远，就是还是有重新把它扒出来再揭批一遍的必要。
对，
而且就是很有意思的情况是，南山的部长们那个电影他依据的韩国记者写的那个原书，那个原书其实是1992年出版的，也就是说韩国刚说的这些历史当事人出版回忆录撰写相关文字最集中的一个阶段不是现在，是1987年到1997年之间，这十年出的特别多，之后就数量其实是非常之少了。但是时隔20多年之后，相关的电影题材却又一次泛红，或者说文艺界又认为有把这段故事重新把它拿出来讲述，重新把负面人物揭批一遍，甚至于去创造和塑造一些英雄的这种必要，其实完全是针对韩国现实的一些政治问题和社会氛围的。
哎，你刚讲到这个就是崔顺实干政，就是朴槿惠时代最大的这个政治丑闻对于韩国文艺界的这样的一个刺激，我觉得这个视角确实是非常的微妙啊。就是我们其实看现在这部电影，对吧，《首尔之春》，你感受到他表达的其实也是这样子，给我6个小时，所有人就会生活在戒严当中了。其实整个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说新军部，对吧，他其实离大家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的遥远。我觉得可能作为中国的观众，你不能去感受到韩国人很现实的那方面的一些感受啊，但是你作为韩国观众的话，过去6、7年的这些现实新闻可能也确实在回应这个电影当中去拷问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前两年那个南山的部长这个电影其实在中文圈就是说也很流行嘛，大家可能也都看了。在里面的话，其实当时也是把那中央情报部的金宰圭们就塑造成了一个民主斗士的这样一个角色嘛，而且似乎最后还有一种啊慷慨赴义的这种感觉。然后因为事后我们在解释当时他这样一个刺杀行为的时候，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这种动机上的一些谜团嘛，然后也当时也会觉得他这样一个刺杀的本质上面似乎也缺乏一些计划性，似乎有点像激情杀人这样这种感觉。
而且关于金宰圭刺杀朴正熙有一个很离奇的传闻，是据说金在圭当时有一个供述，认为说刺杀总统是因为总统身边的有一个妖人叫崔泰敏一直在蛊惑总统的女儿朴槿惠。
对，
这个崔泰敏就是后来崔顺实的父亲，就这个边角料直到几十年以后才以这种爆炸式新闻的形式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
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嘛，反而也是给了很多这种后人吧，或者是这种文艺创作者去解释金宰圭的这样一个刺杀的动机留下的空间。所以说在南山的部长里面的话，就把他完全塑造成了另外一种形象嘛。当然金宰圭本人实际上面他在事后接受审判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留下了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说辞吧。在里面的话其实他也是把所谓的韩国的民主化的过程啊，就是列为他自己的一个动机之一吧。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首尔之春》这部电影当中，其实也是在延续这样一种叙事方式。 但是相对而言，我觉得无论是那个片中的那个章太炽的他的一些行动的一些动机的描述或者是表示啊，我觉得始终实际上面是有一些弱，就是你很难把一个军部之间的这种权力结构的斗争如何把它转换成一个我似乎是在维持一个行将改变的这样一个军事体制，然后一步一步的马上就要转变成了一个市民社会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我是要扮演这样一个守护者的角色。但是这种东西加诸在章太炽身上面，我觉得对于当时当地的他来说，实际上来说是承受不了这样一个后人加诸他身上的这样一种荣誉的，我觉得也是超出了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样一个语境。这可能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当时一个感想啊。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们再重新回顾这个1212这样一个事变过程本身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要联系韩国战后整个近代史的角度来看的，因为没有当年的516政变，哪有后面的双十二政变呢？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实际上面是有连续性的，更何况全德惠本人他作为当时的后辈，作为当时的军校学生，他是整个实际上面既是目睹也是参与了整个516政变的过程的，对于他来说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有样学样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
塑造了他的世界观，
是共享一个世界观的。而且更何况也不光是以全斗焕或者是在516事件当中起到很重要角色的金钟泌这样一批人物，是抱持着跟朴正熙别无二致的这样一种政治观或者是权力观，甚至包括像章太炽这样一批在朝鲜战争之后成长起来这样一批韩国军人，实际上面他们共享的思想基础和思想根源都是共同的，并不存在一个在战后的韩国的军事体制里面或者是这一批的军人集团里面存在一个跟所谓的一心会截然不同的分享着完全不同价值观或者是行为动机行为逻辑的这样一个军人群体。
对，哎，刚刚沙老师已经提到了啊，就是我们在谈首尔之春，在谈1979年的这个双十二政变的时候，包括我们中间提到了像南山的部长们，这当年朴正熙血溅宫颈洞对吧，遇刺事件，这些事件的背后其实它有大量的基于韩国近代历史的这样的一些基础在那里，尤其是韩国军队他在韩国政治当中的一个参与，包括什么一心会啊，包括像看到这个电影当中对吧，所谓的像保安司、守警司，包括中央情报部，这些错综复杂的这个关联，我觉得可能确实得回到整个这个六七十年代的大框架里面去从头来去解释一下韩国这一套对吧，所谓的军人对于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它的一个形成，那么可能就是要从1961年516兵变，从朴正熙本人上台开始。这个要不刘怡和沙老师你们可以跟我们听众来大致讲一讲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先那个刘怡你来讲讲整个朴正熙时代它的一个开始吧。
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南山的部长们其实它有一个原著，很厚的一个报告文学，作者是原来东亚日报的资深记者金钟植，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是把这个书看完了，就看这个书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好像它不是在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我读这个书的时候感觉是在看什么禁书或者世说新语那样的书。
是的，
从516兵变到1212政变其实中间是差不多18年的时间嘛，我看金钟植写的这18年的历史，整个的感觉就是他在讲古代的宫廷政斗，是那里面的所有的人从朴正熙到他那些手下的整个思维方式、语言和行事方式都特别像古代人，就只不过他披上了一个现代政治的外衣，有政党、有国会，名义上有总统，号称共和国。或者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就是所谓的就是李承晚时代第一共和国嘛，就从一共时代开始，韩国其实就是强行从一个古典政治的状态被拉进了现代世界。韩国从清朝末年它被日本占领，然后到1910年所谓日韩合并，就在这之前它其实整体上就是一个古典政治的状态。
嗯，
而日本合并之后变为一个殖民地，而这种殖民地的治理又不是一个像英属印度或者说是伪满洲国那样就是有所谓形式上独立性的那样一个统治框架，所以就是纯殖民地的那种统治模式之下，而且它又是被日本统治，日本当时本身是一个政治上不够现代化， 有很多非常混乱的和传统因素的这样一个国家。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突然二战就结束了，朝鲜半岛重新获得了独立，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之下，先是南北分裂，随后在南方建立了以李承晚为首的第一共和国，而且是第一共和国是直接移植了现代政党、现代国会加上总统制的这样一个外壳，随后又爆发了朝鲜战争。就是他是把一套没有从他的历史当中自然生成的东西移植到了他那儿，而且完全没有时间去消化。所以就在这种状态之下，李承晚被推翻之后，就是1960年成立二共嘛，然后二共在维持了不到一年之后就被516政变在事实上给篡夺了。就你会发现，就我们所说的所谓现代政治的这些要素在韩国完全是被人为的移植和搬弄过去的，而没有被当时就是无论是韩国的整个经济政治现实和人的观念所消化。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在516到1212之后的这18年当中，就是充斥着很多古典式的权谋和斗争。其中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冷战。在这18年当中，整个朝鲜半岛依然是冷战的最前线，在北方面临朝鲜的军事压力，然后国土上驻扎着美军，它的整个政治现代化过程因为这种来自外部的冷战的军事压力实际上也是被冻结和延缓了的。所以这就导致朴正熙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可以在这个看似现代国家的外壳之下继续按照传统帝王的那种统治方式来治理整个国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军人和特务机关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其实在整个这个首尔之春这个电影里面也表现的特别明确。亨廷顿写过一本书嘛，军人政治，其实他就分析了在很多后发现代国家出现的这种军人主导的政治现代化的这种现象。无论是朴正熙还是后来1979年发动双十二政变的这个新军部，他们的主体这帮人可以称之为当时韩国社会的精英。当时就是韩国有一种说法嘛，在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个阶段，只有很少一部分有钱人的子弟能到国外去留学，就平民子弟当中书读的比较好比较有上进心的这帮人都进了不收学费的军校。而且韩国的这个陆军官校它的考核制度还是挺严格的，等于说韩国从1948年之后的那十几年里，因为整个的安全环境比较动荡，军队其实不仅扮演的是他的政权的捍卫者的形象，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阶层上升的通道。而且有很多现实的例子摆在那儿，尤其是朝鲜战争的前三年，韩国陆军官校的这帮早期的学生，一方面死亡率非常高，但是另一方面这帮人晋升的极快，这是一个特殊情况下的不正常现象。而且就是因为像朴正熙他们这帮人，他们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本统治时期度过的，所以就是日本在二战前的军队里面的这种下课上的这种风气很大程度上也对他们造成了影响。而516兵变就是除了说军人正式走上前台开始主导韩国的上层政治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其实就是卡尔施密特说的中断了正常的宪法秩序的一个创造了一个非常权力。而这个非常权力其实就是特务机关，尤其是中央情报部。因为516兵变之后，二共还没有被正式的取代，其实是建立了一个叫国家重建最高会议的这么一个机构，然后就是由名义上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张都英再加上实际掌权者朴正熙来控制这个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而这个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干的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了情报部法，创设了中央情报部，随后才开始修宪制定新宪法，才有了后来的第三共和国。所以就等于说516政变除了军人政治走上前台之外，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开始让特务机关作为一种施密特说的能够中断正常宪政的 最重要的非常权力去介入国家的上层政治。随后就除了这个中央情报部之外，从中央情报部当中又衍生出了陆军防谍部队，也就是后来全斗焕执掌的那个保安司。
嗯，
再接着从朴正熙本人的这个侍卫当中开始又出现了这个警护室，形成了三个情报机构啊，这也是一种另类的三权分立，就特务机关当中的三权分立互相倾轧。所以就是516政变，就是它最重要的两个影响，一个就是军人正式走上前台，而且是军队内部有着非常迫切的就通过自己的军事生涯来实现阶层上升和社会地位改善的这么一个意愿。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宪法不仅被终止，而且是从此处在特务机构，尤其是这个中央情报部的阴影之下。
嗯，刚讲到这个516兵变啊，就是朴正熙时代的一个开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涉及到韩国的这批战后的这批韩国军人，对吧？当然韩国它也叫国军。这批军人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历史上的关系，对吧？在1945年以前，这个韩国是作为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吞并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殖民地。沙老师能来讲一讲吗？就是韩国这批军人他的这个日本传统，或者说满洲传统，就是我觉得朴正熙这批人的出身还是非常有意思。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一批人啊，在整个东亚其实有这样一种说法，叫所谓的满洲人脉嘛，指的就是在横跨就是中国朝鲜半岛包括日本这批人当中，很多人就是都有所谓的满洲的经历，要么是在所谓的伪满洲国担任过一些军政的职位，要甚至有的人就是在所谓的伪满洲国的这种部队里面军事单位里面就是说服役过。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朴正熙本人嘛，你看他的经历的话，你就会发现跟所谓的中国东北啊，实际上面其实都是有很深厚的这批关系。而且更何况当时在日韩合并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下，当时韩国最早的一批军事人才基本上都或多或少的有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作战，或者是跟相关的一些抗日武装甚至跟共产党的这种部队啊发生这种军事斗争的这样一种经历在。所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底色。而这样一批所谓有满洲人脉的这批人，朴正熙也好，包括当时在朝鲜战争期间韩国方面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白善烨也好，其实都是这样一批满洲势力，或者是说满洲的背景。然后其实这批人在最近的这十几年韩国国内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所谓的左派政府上台之后都要对这批人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再评价，然后围绕这些人的历史评价呢又会爆发出很多这种政治上的口水，就比如说啊，他能不能进所谓的显忠院，他是不是所谓的亲日分子，对吧？这些的认定本身啊，就是也牵扯到韩国国内的左右政治的很多斗争。但是这样一批人本身的话，你会发现实际上面他们形成了一个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人群，而且他们之间也有和非常复杂的这种人脉的这种联系，而这些人脉的联系呢也直接会影响之后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走向，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然后接着前面刘毅讲的话，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是当年516政变的背景之一其实就是以朴正熙为首的这一批少壮派的军人啊，在朝鲜战争之后希望利用政变这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将来的这种人生的前景。这个怎么说呢，实际上面在朝鲜战争期间军队得到了大量的扩充，所以说有很多的人能够利用战争的这样一种背景实现自己的快速的人生的晋升，获得非常高的军衔，获得相关的一些社会的地位。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就是有很多少壮派的军人啊，他的晋升道路被上面的一批人堵死了。如果你去看516政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的主要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以校级军官为主。朴正熙当时自己是个少将，然后当时他的左右手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金钟弼是个中校，基本上都是这一批少将啊、准将啊、校级军中校啊，这批人成为了一个政变的主体。而且实际上面他们希望撬动的权力的阶梯的上位者是谁呢，就是像白善烨这批人。白善烨当时就说是所谓的朝鲜战争的这种股肱之臣嘛，有战功的这样一批将军，当时也是韩国第一个升到上将军衔的这样一批人，他们是占据了军部最高层的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进入了这样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和平的这样一个时代之后呢，就是这批人的上升路线全都被堵死掉了。所以说这也是能够解释朴正熙、金钟弼当时是如何动员和团结这样一批少壮派的军人跟他一起参与这样一种军事上政变，然后撬动当时的这样一种将官的这种体系。而且实际上面包括白善业这样一批老将，也就是在战争之后随着李承晚一道下台了，退出了现役。当然了，像白善业这批人他的军事资历比较高，就是地位比较崇高，你不能把他怎么样，但也是把他踢出了军队，让他去各个外国当大使，给你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地位，也就是把你这样打发掉了。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516政变的时候呢，肯定是有这样一个背景，也是也跟当时前面刘毅提到的一个韩国国内的社会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首尔之春这部电影里拍的1212政变的这个背景啊联系对比下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跟516高度的相似，连这样一批动员者的角色的背景啊都高度的相似。全斗焕当时是个什么军衔？是一个少将军衔。所以说他的一心会如何能够动员起这样一批少壮派的新军部跟他一起参与这样一种军事冒险或者政变冒险，实际上面正是因为有516在前。基本上你可以把全斗焕的这样一种军事冒险、政治冒险理解成一种复刻。
沙老师刚刚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韩国军队内部，尤其是韩军的这种将校当中，就围绕着其实是这个韩国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这个介次发生的这种代际矛盾，其实它是对从516到1212这18年历史的这种影响非常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韩国陆军的这个教育机构，它比韩国的这个军队乃至整个第一共和国它诞生的要早。就45年，就是美军占领朝鲜半岛南部之后，就成立了这个占领军的军事外语学校，张太丸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随后这个军事外语学校改编为警备军官学校，到了一共成立之后，又以这个警备军官学校为基础建立了韩国的陆军士官学校。而警备军官学校就在他1948年改名为陆士之前已经培养了七期学生，有1800多人。然后陆士在1948年成立的时候还是一个半年期的短训班，一直要到1951年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逐渐结束，韩国那边的局势相对稳定下来之后，才变成一个四年制的学校。然后从陆士的第11期开始变成了一个四年制的正规军校。就是在那个首尔之春这个电影里面也反映出来了嘛，就是全斗焕他们都说陆士11期才是正规的四年制的学校，才是正经的第一期，之前的你们那些都是野鸡短训班。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正是在这种韩国陆军将校之间的这种代际矛盾，也正是反映在他的军事教育机构的变迁史当中的。因为实际上你如果从516政变的这种中坚力量看，516政变的中坚力量是团结在朴正熙周围以金钟弼为代表的这个陆氏第八期。陆氏八期其实就是一共正式成立警备军官学校改为正规的陆氏之后的第一批入学的这帮人。但是当时朴正熙他们这帮人基本上只是大领少将这个级别的，516政变走在前台的像张都英这样一帮人，他们其实是陆氏第五期，也就是警备军官学校在一共之前的那个介次。所以实际上就是在中间的这18年里，陆氏的五期、八期和十一期这三个集团之间围绕着上升通道以及本身掌握的这个权力有非常激烈的斗争。而且除了这种以军校的介次作为区分的代际斗争之外，其实还有地域派系之间的斗争。比如说因为朴正熙自己是岭南地区的人，所以他上台之后是大量的提拔重用岭南地区的人。所以一心会后来他的突出特征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吸纳以官校十一期为基干的这样一些青年将校，另一个就是有大量的岭南人去参与进去。 包括到后来就是真正的1980年的这个首尔之春，除了说是围绕着韩国政治的走向是否要走向民主化这个路线斗争之外，很重要的也是岭南地区的这个军人既得利益集团和金大中所代表的这个全罗道地域集团之间的斗争。我在看这个南山的部长们的原书的时候，就看到一段特别像《世说新语》里面的故事，就是1965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央情报部长金炯旭，他也是就是南山的部长们那个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嘛。金炯旭当时在镇压韩国民间的反朴正熙的势力的时候，抓住了首尔大学的一个很年轻的政治活动家叫金崇泰，而且亲自审问他。金炯旭问这个金崇泰说，你是庆尚道人，阁下也就是朴正熙他也是庆尚道人，你为什么不支持阁下？结果这个金崇泰嘴特别损，他回答说，金部长你是黄海道人，是北方人，你为什么不留在北方辅佐金日成，却要跑到南方来呢？然后金炯旭当场大怒，就打了金崇泰一顿。但是从很像世说新语的故事里面，你也可以发现，就是除了军队内部有这种代际区分和代际之间的斗争之外，其实这种围绕着原籍和地域，以这种籍贯为基础形成的这种利益集团，也是在韩国军队和韩国政治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可以说从516到1212中间18年，韩国军队和政府内部的斗争主要就是围绕着代际对抗和地域之间的对抗而展开的。
嗯，哎，刚刘仪说到这个在整个朴正熙时代，其实不光是朴正熙时代，这个在一共二共时代可能就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些以军校生对吧，他们的这些学生关系关联起来的这些代际团体之间形成了这种矛盾，这种矛盾跨越了可能很多年啊，就一直从40年代一直蔓延到了这个70年代，像刚刚提到的五七生、八七生、十一七生。但是这里面可能也会涉及到另一个团体，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很多人在看很多的关于武功的网帖里面也会了解到有一个叫一心会的组织，或者说叫一会，这个组织好像主要就是以这个十一七生为主的，而且是岭南人这个团体。这个组织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在朴正熙时代这样的一个我们可能理解是一个独裁的时代，他会允许在军队内部形成这种一个小团体的组织？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前面我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嘛，就说特务政治成为第三共和国的主流之后，朴正熙就在特务机关内部搞三权分立。就是实际上一心会的这个成立跟朴正熙试图在军队当中的各个团体和各个特殊利益集团之间持续的拉一派打一派，这个是有直接关联的。因为南山的部长们那个电影里面其实是主要讲了两个人嘛，执掌南山或者说中央情报部的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金炯旭和金在圭。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516到1212之间18年陆续执掌南山这个中央情报部的其实有四个很重要的人，就是除了金炯旭和金在圭之外，还有我们刚提到的金钟密，包括还有一个李厚洛。这四个人控制中央情报部的时间在这18年当中实际上就是达到了3/4以上，而这四个人跟朴正熙的这个关系都非常复杂。就金钟密他是朴正熙的侄女婿，也是军校八七生的代表，他在1961年之后就出任南山这个新的中央情报部的第一任部长，在他的任内建立了三共和四共的执政党民主共和党。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朴正熙时代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虽然南山的部长们那个电影里说南山的中央情报部长是二把手，但是他们不是接班人，这点特别重要。因为就是二把手本质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人，但是无论从法理上还是政治权力上都不是朴正熙的继任者，也就是说再重要的工具人是可以把它踢掉的。朴正熙对于金钟密、金炯旭、李厚洛、金在圭这四个人用的就是这种策略，他用这个金钟密去帮他建立中央情报部，帮他去创建民主共和党，包括他后来让金钟密帮他去促成1965年的日韩和解， 看上去非常重用，但是朴正熙让金钟密去出掌南山的时候就要求他离开军队，随后就是又在金钟密掌握的这个情报机关跟军队之间做了一个区隔，甚至于他在金钟密一手建立了这个民主共和党的内部，还扶植了一个非主流派去制衡金钟密的权力。所以就是金钟密在516到1212之间，就这十几年里是三起三落嘛，朴正熙需要你的时候就把你扶起来，但是当他觉得你开始功高震主，对他的政治权力构成威胁的时候就把你踢掉。金炯旭很大程度上就也是这样嘛。这个1967到1969年朴正熙开始搞三选改线的时候，他让金炯旭去当他的打手，去帮他解决一切的障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把所有其他人的不满和矛盾吸引到金炯旭这个人身上，等他完成了这个1969年的三选改线之后，就把金炯旭赶走让他出局。随后李厚洛这个情况也是这个样子，李厚洛帮他去操盘1971年的大选，包括1972年去访问平壤，为朴正熙的这个维新改线创造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也开始功高震主，特别是因为李厚洛没有参加516政变，他不是朴正熙最信任的这一伙人，他跟美国和日本的这种政府和情报机构之间往来非常多，当朴正熙开始觉得李厚洛也功高震主，而且在金大中事件当中是把美国和日本的压力试图施加给他的时候，他就把李厚洛也赶下了台，又把金赞圭给扶了上来。就是这些工具人他是随时可以启用，随时可以踹开的，在这过程当中他对他们并没有绝对的信任。所以就是你可以理解，包括虽然中央情报部名义上是全国的各种情报事务都能管，但是朴正熙自己的警护室的前后两任市长朴中圭、车志彻，再加上陆军防谍部队改编而来的这个，其实就是三个机构，朴正熙让他们在下边勾心斗角，到矛盾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朴正熙本人才真正站出来调解。就是从这个权力制衡和人为制造矛盾以维持朴正熙本人的这种地位的角度出发，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朴正熙会允许义兴会这样一个团体出现了。因为义兴会真正冒出来它是在1963年。我们前面说到，就是朴正熙刚刚1961年516政变之后，实际上朴正熙当时还隐于幕后，张都英是最高重建会议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随后在516政变45天之后，朴正熙就依靠以金钟密为首的官校巴西生赶走了以张都英为代表的五七生，真正建立了第三共和国的权力架构，随后又开始重用金钟密。但是金钟密功高震主之后，当了一年半的情报部长，等于到了1962年就被朴正熙给赶下了台，随后是第三任的情报部长叫金在春，金在春又跟张都英一样是官校的五七生。朴正熙觉得说这个八七生在过去的一年半权力膨胀的太快，要用五七生来平衡他们，所以就任命了这个金在春。随后就是在金在春担任中央情报部长的任内，1963年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叫七六未遂谋逆事件。这个七六未遂谋逆事件的本质是，身为五七生的中央情报部长金在春默许当时一帮级别还不太高的官校十一七生，其实就是后来的全斗焕、卢泰愚、孙永吉这帮搞1212政变的这个核心力量，他们实际上是已经跟执掌中央情报部的这个金在春形成了一种默契，试图把金钟密留在中央情报部和国会内部的40个核心成员都给抓起来，就准备发动一场小型军事政变。但是因为筹划的不够周密，政变团体当中就有人去告密，导致这个行动在1963年的7月6号还没有正式发动就被破获了。而当时受命去粉碎政变的这个人 就是当时的陆军防谍部队长郑申和，所以这个梁子是在1963年就已经结下了。但是当朴正熙就通过76未遂政变事件发现军内出现了一个以岭南人为中心，以十一七生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团体之后，他没有去打压这帮人，反而认为说哎，挺好的，本来就担忧说金钟密以及以金钟密为中心的八七生这样一批人过去势力范围在军队里，现在组建了政党，然后又参与了情报机构的组建，就是势力范围大大的延伸，怎么样去制衡他，现在就等于发现十一七生自己搞了一个团体，而且这帮人就是都是岭南人，在地域关系和利益关系上都可以帮助朴正熙去制衡以金钟密为首的这个八七生。所以就是七六谋逆事件之后，全斗焕、卢泰愚他们这帮参与这个未遂谋逆事件的人，非但他们的晋升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受到了朴正熙的重视和有意的扶持。所以就是有一种历史叙事，就是说朴正熙是着意栽培了这个义兴会。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说读这段历史总是觉得就很像中国古代或者拜占庭式的那种宫廷阴谋嘛，就你会发现就是在这里面只有朴正熙本人是至高无上无可取代的，剩下的这一批本质上都是工具人。
这一点的话实际上面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吧，因为前面刘毅讲的已经很完整了。实际上面朴正熙玩的这一套帝王术吧，不光是在军中是这样子，实际上面在政府层面包括当时的一些政治层面也是这样子。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那个朴正熙在1970年前后的时候，他为了要牵制那个金钟弼啊，因为金钟弼当时他半被迫的从军队退役之后他就去搞政治去了嘛，让他当国务总理，然后又让他当所谓民主共和党的党首，也就是那个听命于朴正熙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执政党的党首。然后他又在这个民主共和党里面呢，当时是培养了四个所谓的党内的这种大佬用来牵制金钟弼。
对，就是所谓的四人体制嘛，就是所谓的主流派非主流派，其实就是金钟弼派和非金钟弼派。
然后所谓的非金钟弼派实际上就是朴正熙刻意培植出来的，当时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进那个金城坤。这个事情为什么比较有意思呢，就是60年代末之后了，其实这个四人体制里随着他自己内部的政治力量的这种培育和发展，也是生长出了他自己的一些对权力的一些渴望和野望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金城坤嘛，就是他当时在韩国的各个地方的一些都道府，然后他的一些警察部门也是培养自己的一些政治的势力。这个事情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1970年末然后1971年上半年的时候，当时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当时的朴正熙又发现，哎，我虽然为了提拔你这个所谓的四人体制以金城坤为代表去用来牵制金钟弼，然后到了70年的时候他就发现金城坤啊，他利用这样一个政治势能啊，也在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这又让啊朴正熙感到担心了，然后反过来又提拔了那个金钟弼的派系内部的一个叫吴志成的一个人，让他去当内务部的部长，去管理当时全国各地的一些警政的这样一种权力啊，然后要清除就是说是四人体制在地方培植起来的一些政治能量，又是拉一派打一派。然后这个事情就酿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后果是什么呢，这是在朴正熙时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抗命也好或者抵抗也好，就是金城坤啊，他纠集了在野党以及他自己的一些他的政治派系的能量，在国会里面就居然就罢免了那个吴志成的内务部长的这样一个头衔。这个事情的话正好也是在当时所谓的1972年维新宪法之通过之前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风波，后面也被称之为所谓的12那个抗命风波嘛。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在1971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朴正熙是勃然大怒，直接把金城坤这批人通通抓起来送进那个中央情报部，送进南山，就是打了一顿，就拷问了一顿，然后就彻底就倾诉这样一批所谓当时他也是他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政治的一个势力。所以说这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会发现朴正熙尤其是到他的一些晚年时候呢，他的一些政治的处理的方式啊，就是越来越这种帝王术化。然后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对朴正熙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政治上的影响，就是在此之后啊，尤其是1972年通过了一个所谓维新宪法可以让他永久执政下去之后， 他又是取而代之的一套，就前面刘仪提到了一套警卫室的这样一套类似于罗马禁卫军式的这样一种权力体制，然后把他自己给包裹起来。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虽然朴正熙他这一套政治的平衡术啊，或者是帝王术啊，玩得非常溜，然后拉一派打一派，然后又用完之后又把你抛弃掉，再拉一派打一派，但是整个这套东西实际上玩到1972年这个时间点之后，他内部啊，他的一些权力的缝隙啊，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他自己其实也是很疲于应付去怎么样控制和维系他这样一种体制和状态，尤其是1977年美国那个卡特政府上台之后啊，给予他的一些外部的总政治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去面对一些后朴正熙时代或者是后吴宣时代的一些政治的一些处理安排。但这个呢只不过是因为他被刺杀而好就戛然而止了，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处理的话，但是这个危险和这个压力实际上在1972年之后就已经是越积越多，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像政治高压锅这样一种状态。
其实就是南山的部长们的那个原作者金中直记者，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当然这种概念其实在威权国家当中也是屡见不鲜，就是制造所谓的忠诚竞赛，其实就是在这个中央情报部和保安司再加上后来的那个警护室之间，让他们去搞忠诚竞赛，让他们为了吸引朴正熙的青睐和信任，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但是一旦这种忠诚竞赛演变成三个甚至更多的，因为还有国会这些因素，就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试图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朴正熙就要人为干预。刚刚沙老师提到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一心会的这个长期以来的最高领袖首都警备司司令尹必庸在1972年的倒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就是1972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朴正熙已经跟长期执掌南山的这个金炯旭决裂了，开始任用李厚洛，而且李厚洛在那一阶段帮他干了很多大事，比如帮他操盘1971年的大选，比如说去访问平壤，李厚洛当时是非常受重视。结果尹必庸可能就是出于说觉得李厚洛比较炙手可热，他想跟李厚洛搞好关系的这样一个因素，据说就是在1972年新年的时候，两人就在饭局上碰上了。碰上的时候尹必庸就主动跑去给李厚洛敬酒，据他本人说他只是管李厚洛叫大哥，但是当时在座有其他人说听到尹必庸对李厚洛说，大意就是说将来阁下退休之后我们这些人还要指望大哥，然后这个话是立即传到了朴正熙的耳朵里。随后就是朴正熙立马就让保安司去查办尹必庸，最后就把尹必庸抓起来。后来虽然就是也没有给予严惩啊，关了一年多时间，找了一个理由说他贪污，然后就把他开除了军籍。但是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朴正熙是非常忌惮尹必庸跟李厚洛两个人可能形成一个政治同盟。而且尹必庸被扳倒之后没多久，李厚洛本人也被朴正熙给赶下台了。所以就是尹必庸倒台之后，以全斗焕为中心的这个一心会觉得自己的势力可能受到威胁，才开始向另一个权力中心警护室寻求庇护，所以才有了后来全斗焕和车志彻之间的这种个人渊源。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事情，从1961年516兵变开始，516兵变一个半月之后，张都英事件把张都英赶下台，又过了一年半把金钟密赶走，再接下来就发生这个1963年的这个76未遂谋逆事件，就每一年都在出事，每一年都有人被提携上权力高峰，也每一年都有人被赶下来。可以说是朴正熙是在一种个人的精神压力极其巨大，而可以用的这种政治手段包括技术手段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去面对韩国政治的运行乃至整个韩国社会以及朝鲜半岛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这种问题。虽然说金在圭在1979年刺杀朴正熙这个事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朴正熙政权是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这种状态， 爆发就任何意义上的内部的这种无论是叛逆事件还是说是这种内部爆炸似乎都不足为奇。
嗯，就这种情况下撑了18年真的是这个精神压力想想都非常大。
所以就是朴正熙实际上就是到他执政的最后五六年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很多时候让人觉得不正常嘛。据说文世光事件之后朴正熙就要求当时日本政府就道歉嘛，然后日本政府表示明明文世光是在日朝鲜人，这是你们韩国人和朝鲜人内部的这个事情，我们日本政府有什么责任呢？据说当时朴正熙非常震怒说，日本人以为我不会派飞机去轰炸东京吗？包括就是在板门店70年代非常著名的那个砍树事件当中，朴正熙当时其实是要求自己的特战部队在共同警备区内部去袭击朝鲜的边防哨所，就是用棍棒摧毁了两个朝鲜的哨所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军是要求朴正熙不要做这种挑衅的举动，但是朴正熙是强令特战司令部去执行自己的命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当时在共同警备区内部，韩国军队是不允许有汽车开进去的，只有美军在那儿有车。然后参加这个行动的特战队的士兵是拿枪挟持了两个美军的司机，开着卡车带他们去朝鲜军队的哨所。美军为了这个事情非常震怒，对朴正熙提出了抗议，但是朴正熙置若罔闻。所以就一定程度上到了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不光是朴正熙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非常不稳定，朴正熙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包括他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候的这种状态，也已经变得非常离奇和失序了。
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1977年就是卡特政府上台之后，卡特当时发表过一个他的一个政见，就是要尽快的从朝鲜半岛撤军。这个事情本身呢，实际上面对当时的那个朴正熙政权的就是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同时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卡特政府本也是对包括像金大中啊这样一批所谓的在野势力啊，或者是这种相关的这种意见人士吧，一些他的一些待遇啊，或者是他的一些人权啊，也提出过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呢也是让朴正熙非常的不爽。然后但是呢1979年的6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他在被刺杀前几个月吧，就是卡特跟那个朴正熙有过一次峰会的这样一个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当时朴正熙对那个卡特啊，就是讲了一句话，也让大家感觉他的精神状态确实也蛮奇怪的。当时就说是卡特还是对他做了一番啊，就是人权教师爷似的，就对他讲了一堆说教。然后当时那个朴正熙他的反驳的话，大家可以琢磨琢磨，他就对那个卡特来讲，他说：“哎呀，这卡特总统啊，你讲的非常好，但是如果现在苏联人有几十个师部署在巴尔的摩，那么我相信美国政府也无法让美国人民继续享受现在的自由。”这是当时朴正熙的一个回应。当时卡特也是大摇起头嘛，就觉得这个人完全是不可理喻嘛，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的。这个也能看出来，就是说他不光是对内时讲，他对外的时候有一些场合里面讲的一些话，或者他的一些言行啊，也是越来越不太正常，或者是越来越偏激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是让大家就是觉得非常的有问题。所以说，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是美国政府，包括驻韩美军，包括美国驻韩的大使馆，在十月份他被行刺之后的一些反应来看的话，并没有特别大的表达出一种惊讶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是一方面的话，实际上面像那个金载圭，就是说他后面也暗示过嘛，他说他似乎能够争取到美国人的支持，然后以至于让他做这样一个行刺的这样一个行动。当然现在并没有很实际的证据证明就两者之间有什么具体的联系，但是至少美国政府方面就说看到朴正熙被刺杀本身就至少不觉得这是个特别坏的事情吧。而且实际上面我之前看到过，就是说现在就是美方就是解密的一个国务院的一个档案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是1979年12月29号的，也就是刺杀之后两三天嘛，美国的那个驻韩美军找到了他们在韩国就是说军部内部的这样一个将领吧，这个将领叫李秉宪，当时是派驻在那个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这样一个韩国的一个代表，要通过他去了解当时韩国军部内部的一些想法。当时的话就是说 反馈出来的一个情况，包括当时驻韩美军司令部先跟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的一个总结，就非常有意思。他就会觉得，他说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事情本身了，就是更多是那个金载圭个人的一个行为，韩国的军方啊并没有过度的参与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他觉得从驻韩美军或者从美国人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状，至少就是说韩国军方在这个危急时刻啊还是能够负责任的，就是说是承担起他的国防责任，并没有在暗杀中扮演任何的角色，这一点的话让美国人、感到非常的欣慰。
哎，你刚提到这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你看美国政府啊，尤其这些总统们，他和在亚洲冷战前线的这些代理人，主要是一些军事独裁者们的关系，好像永远都是很不融洽。你和这个比如说蒋介石政权，对吧，跟老蒋的这种很差的关系，包括跟越南那吴廷艳，他们直接支持人把他干掉颠覆掉了，然后朴正熙，对吧，刚刚两位都分享了这些故事，可以看得出来美韩至少在这十八年当中是有过很多很不愉快的一些这样的经历。
就是而且就是说是包括肯尼迪跟那个政府跟那个朴正熙的关系，实际上面在政变之初的话，其实肯尼迪对朴正熙是一个抱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的。真正就是说是让韩美关系进入一个比较和缓甚至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是因为越南战争。在越南战争期间的话，韩国人啊，就是我出不了钱我出人嘛，
韩军
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说是输诚，然后换得了美国对朴正熙这样一个政权的一种支持或者是一种默许的这样一种态度吧。就是我觉得越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功利主义或者很实用主义的一个趋向嘛。
而且越战当中韩军是还是有一些很亮眼的成绩啊，但同时韩军在越战当中有非常残忍的一些行迹。哎，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首尔之春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里面国防部长他短暂的去了驻韩美军的这个驻地，见到了这些官员啊，但是整个我们说双十二的这场事变当中，也就是全斗焕夺船的这场事变当中，美军一如既往的几乎没有做任何的动作。这个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韩国对于冷战来说如此的重要，然后金日成在北方，对吧，也是虎视眈眈，但是为什么在这场双十二事变当中，美方也是好像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当时的一个实际环境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面当时有大的背景，虽然我们现在会觉得朝鲜半岛是一个冷战的最前线，但是对于当时的美军来说，对当时的卡特政府来说，反倒是并不是那么的上心了，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提出来，在1977年之后提出来，就是说最未来的四五年当中啊，从朝鲜半岛撤军，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表达出了一个对北方关系的一种缓和的态度，甚至也提出来就是说朝鲜半岛实现某种民族统一或者是和解，这也是美国方面能够乐见其成的。这一点的话实际上面对于当时的朴正熙刺激非常大，然后对北面那位呢其实也刺激非常大，就是说只不过就是刺激的方向不一样而已。这个点的话其实在70年或80年代初的这样一个时间点的话，其实美国是采取了一种这样一种态度。当然这个的跟当时的一个冷战的大背景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冷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嘛，因为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他要缓解就是从越战之后的这样一种战略上的一种被动的状态，然后重新团结他能够团结的力量去对抗苏联嘛。然后对于当时的卡特政府来说，或者布尔金斯基来说，他更多是把他的所有的力量全部集中在比如说在欧洲，然后在中亚，然后地区对苏联的一些制衡，然后在远东和东亚他就采取了一种比较策略性的这种方式嘛。在70年代末的这样时间点的话，中美建交，然后中美结成了一种反苏的一种事实上的一种合作关系，这个其实能够是把它化解进一个我们理解这样一个当时朝鲜半岛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所以说当时卡特政府能够提出来说，哎，反正就说是这一块也有中国嘛，我们就从朝鲜半岛撤军嘛，这也能够解释当时对于韩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变化，就是说是美国也好还是美军也好，是采取了一种旁观的态度。而且我看过就当时美军解密的一些文件，就非常有意思，是1979年12月13号，也就是12/12政变之后，当时美国驻首尔的大使就是给国务卿的这样一个电报吧，就讲了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况。他先是描述了一下当时整个政变大致的一个情况和美国方面初步了解的一些信息，然后最后有一段就是非比较有意思的是，美国驻韩国大使就是说是有过一段评价，他就说我们啊大使馆啊跟那个驻韩美军啊，实际上面从最后就是从那个朴正熙遇刺之后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试图啊就是说是跟他们讲啊，既然朴正熙你死了，那你们就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合乎啊现代政治框架的这样一个民选政府，至少是一个文人政府。但是呢 通过昨天的这一场政变似乎证明了，他这下面是他原话，他说我们过去六周以来的这些传教的工作啊似乎都白费了。然后他是留下了这样一句评价，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这也能看出来当时的就是说是美国方面对待这样一个政变的态度。然后真正的首尔之春就是1980年之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当时的就是美国政府内部啊也是围绕当时的韩国局势啊就是说是有过一些讨论。然后我看到一个讨论也蛮有意思，也是个解密的档案，是那个1979年的12月20号的时候，当时的是美国的国务卿戴斯跟当时的国防部长布朗，他们当时两个人联合就向卡特就是提交了一个对他们对韩国问题的一个判断。他们认为美国最应该关心的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如何能够在有效的有序的民事领导之下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一个韩国政府，这是他第一个关心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一个发展的势头啊，是不是因为这样一场突如其来政变而被打断掉了。第二关心的问题，他说能否就是说是防止韩国军队内部的这种团结的瓦解，他说是韩国军队内部是不是存在一种团结崩溃的这样一种危险性。然后这个第二个关心的问题就引出了第三个关心的问题，他说如果韩国军队出现了一个团结性的危机，或者是出现了一个团结性的瓦解，会不会直接导致就是说是北方采取一些比较冒险的一些军事或者是政治上的一些行动。然后这一点的话就比较有意思，所以说你也能看出来他关注的一个优先级的这样一个顺序啊，以及他对这个事件本身的一种认知的一种判断，似乎至少在事发的第一时间第一落点吧，当时的美国人还认为就是说他是不是韩国军队内部的一种斗争，这是他对这样一个事变的一种性质上的一种判断，而且担心这种权力斗争会导致整个韩国军队的团结出现危机。
嗯，哎，前面那个刘仪是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在当时1979年的10月26号朴正熙遇刺到12月12号这个全斗焕政变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事后看就失败的这一方，包括像崔圭夏总统，包括像这个郑申和大将，包括像那个章太完，对吧，就是他们的表现可能跟电影中展现出来的那个角色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能大概讲一讲吗，就是这些后来被作为失败者，对吧，写进历史的这群人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中他们可能面临的一个政治选择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在朴正熙遇刺之后不久，朴槿惠还有之前朴正熙身边的一些亲属和勤务人员就从青瓦台搬出来了，就等于说是把总统府的房子就留给崔圭夏了。但很有意思的是，崔圭夏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装修房子，而且装修的时间特别长。然后当时韩国民间对这个事情就有很多的议论，大意就是说觉得崔圭夏这个心思不单纯，他似乎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朴正熙身死之后的过渡性角色，他似乎在寻求长期执政。当时韩国政坛有好几个人非常活跃，然后呢，当时的总参谋长戒严司令官郑申和他也是非常的活跃，因为12月12号政变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个电影里面也讲了嘛，12月13号要公布内阁改组的名单，实际上就是郑申和在名单里面是塞了好多他所中意的人进去，他似乎就是也想在政治上有所图谋。然后反过来看，在政府以外所谓的在野阵营当中，就是不同的派系，不夸张的讲也是各怀鬼胎，最活跃的人就是金钟密，因为金钟密曾经长期以来被认为可能成为朴正熙的政治接班人，虽然金钟密在朴正熙执政的晚期就是反复的被打压，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但是名义上的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毕竟是他组建的，所以金钟密是非常高调，他要以自由民主党为基础推举他本人作为候选人去参加接下来的国会和总统的选举。与此同时，金钟密又去交接当时在野的新民党的党魁金永三，因为金永三跟金大中虽然曾经都是新民党的政治盟友，但是在1973年的金大中绑架事件之后，因为金大中一直被软禁在家里，所以新民党的很多日常事务是金永三在负责处理， 金泳三在党内的影响力也就逐渐上升，超过了金大中。然后在1026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1026之后就是全国就颁发了除了济州岛之外的戒严令嘛，然后当时实际上崔圭夏政权就认为金大中这个人在民间有影响比较危险，实际上是对他也处于一个监视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金泳三是没有公开为金大中说话，金大中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怒，他觉得金泳三是试图在新民党内取代他，甚至把他给边缘化，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决裂了。金钟密就跑去结交金泳三，大意就是说你们应该支持我，然后如果我能当上总统可以让你去当国务总理，他们俩是各怀鬼胎。然后另一方面，实际上就是全斗焕这帮的新军部这些人在军事政变之前也有他们的政治图谋，他们想拥立当时的代理国务总理叫申铉榷，这个人就是其实在崔圭夏政府当中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首尔之春这个电影里面拍的是在1212那天晚上，是崔圭夏本人跟政变集团对峙，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求他们去把国防部长卢在西找过来，然后签字完成法理程序的那个人是申铉榷。然后新军部实际上是觉得申铉榷这个人比崔圭夏判断力强，而且有政治野心，他们是希望拥立申铉榷。当时的韩国政坛可能有3到4个集团都在寻求要在朴正熙死亡之后的政治真空期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随后实际上是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就是所谓的 YMCA 假婚礼事件。因为在那个1026命运之夜之后，就是刚刚说到嘛，发布了全国戒严令嘛，其中有一条是不准搞政治集会。当时韩国的这些在野势力就以他们当中有人要举行婚礼为名义，在首尔的这个 YMCA 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这个总部搞了一场假婚礼，实际上是把一些在野的政治势力的人给弄出来，偷偷的开小会，就研究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在野阵线反制崔圭夏政权。很有意思的是 YMCA 假婚礼事件这个事情还不是新民党，不是金泳三金大中这帮人主导的，是被516政变推翻的那个二共的前总统尹普善主导的，
还在活跃呢。
对对对，尹普善主导的这个 YMCA 假婚礼事件，很有意思的是新军部力量是知道他们要通过这个假婚礼偷偷搞政治集会，但是新军部不仅默认了这个事件，还派人去给尹普善他们这帮人吹风，大意就是说你们放心大胆的搞，军队里面有人支持你。为什么呢？因为新军部实际上是也想要在民间制造一种舆论的声音，借用民间在野党的这种力量营造一种政治上的势头。首先就是不能让崔圭夏长期执政，其次就是不能让金钟密去接收朴正熙的政治遗产。当然他们最后就是可能研究了半天，发现好像没有万全的速度快又最有效的办法，最后就只好去搞这个军事政变。实际上就是在军事政变之后，虽然新军部已经夺权，但是就是为什么1980年实际上从他的春天一直到全斗焕的517政变，也就是戒严令扩大至全国，中间这5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实际上就是新军部虽然已经掌握了国家暴力机器，但是无论是政坛和民间的这种纷争实际上还在继续。除了这个共和党在要不要拥立金钟密的这个事情之上发生了分裂，因为我们前面说过的朴正熙的第三个工具人李厚洛那个时候看到朴正熙死了，他也跳出来要在共和党内部搞事，共和党就因为金钟密和李厚洛这两个人的斗争也分裂了，新民党则因为金大中和金泳三的斗争也分裂了。最后就是新军部就觉得说金钟密、金大中、金泳三三金这三个人都不能让他们上台，所以就是最后是全斗焕是先去取得了美方的默许， 随后又制造北方要南侵的这个假消息，实际上是逼迫这个崔圭下把戒严令扩大到全国，暂停了内阁和国会的活动。而且内阁和国会终止活动跟空叔吕攻进光州是发生在同一个星期，两者是同步进行的，既要用武力压制民间的反对运动，同时也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最上层的政治斗争。所以就是内阁和国会停止活动之后，全斗焕就搞了一个国保委嘛，然后把中情部改组为安全部，先是控制了这个最高权力机器，随后控制和改组了情报机构，包括甚至于全斗焕最后实际上第五共和国是把四共留下的很多上层的政治设计和政治外壳全部给抛掉了嘛，全斗焕不要那个共和党了，把共和党改成了一个正义党，立了一个新党，最后再改宪上台。其实就是在1212政变只是解决了国家的情报机器和暴力机器掌握在谁手里的这个问题，而压制民间的反对浪潮以及在国家的高层设计上全部使他服膺于新军部的这种要求，是在1980年的1月份到5月份之间完成的。在那之后全斗焕就改宪上台，是正式开始了他的这个个人统治。
嗯，所以首尔之春这个故事展现的虽然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啊，一场政变，但其实你放在全斗焕的视角上来说的话，也只是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哎，最后再补充一个，就是那你刚提到了包括全斗焕在政变的过程当中对吧，到80年他都要使用北方的威胁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甚至他要去伪造消息说金日成要南下了。那历史上金日成在干嘛呢？就是这些无论是61年的政变79年的政变，这朝鲜好像确实都没什么动作。
说到这个事情我就想到就是1972年的时候李厚洛是秘密访问平壤的那个事情，就是促成后来就是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嘛，南北领导人的联合宣言嘛，那个事情就其实是朴正熙是希望金日成是在南北的军事关系上保持一个克制，这样可以为他自己搞维新改宪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嘛，所以就是先派李厚洛是伪装成红十字会的代表，因为南北双方红十字会定期会面，去跟朝鲜那边放风说想派人到平壤去，然后据说平壤那边是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亲自来对接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有这个李厚洛的平壤之行，然后据李厚洛自己说是口袋里揣着氰化钾嘛，然后在平壤待了4天3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见到了金日成本人。那个对话他们很有意思，先是回顾了69年的青瓦台袭击事件嘛，就是金日成的这一套论调我们后来的这个南北关系当中反复能听见。金日成说这个事情我事先是不知情的，然后是我们朝鲜的情报是这个情报机关擅自行动，我已经把这个负责人给撤掉了。然后李厚洛也表示啊，我们也不希望破坏整个半岛目前相对稳定的这个状态啊，也不想对您造成人身伤害啊。据李厚洛说金日成还对朴正熙说了一些吹捧的话，大意就是说我和朴总统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有很多共同经历的，诸如此类的这种话。所以就是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在1972年李厚洛访问平壤之后实际上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可能性其实相对而言也变得比较小了，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双方其实一直以来依然有很多小规模的摩擦，包括暗杀行动，就类似像后来文世光事件等等，其实是一直不断，但是一定程度上是他接续了就另一部韩国电影，也是黄正明演的那个北风嘛，就黑金星行动，那部电影的那个主题，就是南北双方一定程度上都在寻求用这种分裂对彼此对抗但是不爆发全面战争的这个状态，从这种状态当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可以动用的政治资源，包括到今天为止其实还是这样嘛。甚至于就是我们可以说这是朴正熙时代的一些 政治惯例的延续，就朴正熙时代，朴正熙执政的18年，每当要选举的时候，那一年一定要抓北魁代理人。很有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朴正熙时代，每一次政治选举的同一年都要抓一批人，像1967年有这个东柏林事件嘛，包括就是两次人格党事件，几乎都是在政治选举的同一年。但是在这个日常的状态之下，其实双方的心里很清楚，爆发全面的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啊，就是刘仪和沙欣欣都给我们分享了，这不光是关于五共了，其实从二共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当中的一些历史的暗线，对吧，都讲到了。当然最后它汇聚到第五共和国是如何建立的，对吧，尤其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到最后那一分钟，对吧，尤其这些人一起出来进行合影的时候，那张照片是真实存在的照片嘛，然后他最终跟你讲的就是电影的名字首尔之春，对吧，对于很多不熟悉韩国近代历史的人，你看你名字你以为是个讲的很光明的故事，但其实讲的是一个最后对吧通往100%黑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非常有意思，很值得大家拿来看一下，了解一下邻国的历史。好，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